是杨弟兄来证道，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杨弟兄。
同学们平安，我会在这个时期用一段时间来讲这五位的路德信。路德信毫无疑问，他的主角是讲一个万方的罗亚人路德如何的蒙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会把对焦聚集在拿阿米身上。我们要透过拿阿米重新的去解读路德记。请大家打开路德记，我们来看第一章19-22节。路德记第一章19-22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1、2、3。停一下，你们的少数我相信没有问题，所以把声音放出来啊，不要学我的样子。我们重新来读这段经文，1、2、3。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哪里吗？”哪里对他们说：“要叫我哪里？要叫我马大，因为全能者是我受的大苦。我慢慢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拿阿米和他儿子摩押米斯哥哥从摩押地出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有人讲到一定不会出现这样一段经文。 知道你听不懂，我们怎么看都实在是不否认。但是他真真切切的记载在圣经当中，那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当中要去思想神给我们有怎样的教训。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这本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从你所启示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去认识你自己，认识你对我们的爱，认识你超越一切的智慧。主，也求主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去学习这样的功课和教训。主，为你真理的人认识在我们当中，你只叫我们向你说话，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很快就要到四川五幺二建成的一周年了。那样一场地震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些不在四川的或者不在灾区的这些人们来说，他已经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把那个时候我收集的很多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我觉得你会看慧娟从四川带回来的一些照片，看的问题是提醒我，让我不要去忘记这样一场悲剧，让我不要去忘记今天还有许多的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痛苦的阴影当中。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来谈到，今天你到灾区你会发现好像一切都跟外面一样，你看不到有什么地震给他们带来的这些伤痛，他们会笑脸相迎，他们会吃饭，他们会玩，他们会唱歌，他们好像很正常的在跟你说话。但是在当地一个做心理辅导的志愿者说，其实他们心中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伤痛，只不过他们把它压得很深很深。是不是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失去亲人的痛苦，渐渐的就可以被遗忘？是不是年轻的母亲，当她几岁的孩子被压死在学校里以后，今天她选择说：“哇，那就再生一个。”当她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是不是可以把第一个孩子忘记？不会，不会，只不过他们把这样的痛苦压得更深更深。很多的人到今天他们依然不能去面对，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说，当他去讲起他死去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时候，他不会承认他死掉了，或是说他们出去打工。对于 父母亲来说，他很难接受我的孩子临走了，他们说这个孩子他们去很远的地方读书了，所以他们表面上看来会正常，但是我们就会从新闻当中去看到说突然有一天那个人跳楼自杀了，我们去看到这样一种悲剧给人带来这样一种无助、一种无奈、一种痛苦。那么基督徒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会不会面对这样的苦难呢？以及我们如何去面对呢？我不知道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看到，我相信大家都看到，透过当时的很多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上都去报道上海有一个旅行团在美国旅行的时候，一辆大巴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我相信大家都看到那车祸翻车以后，网上都有很多的照片，那当场有几个人死掉，还有好几个人受了伤，也受到虐待，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一个是上海教会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你看一下，在去年5.12地震，上海的一些教会联合起来做了一个为灾区募捐的一个叫彩虹之桥的一个募捐运动当中，活动当中，那姐妹家里很有钱，那姐妹大概可能是捐了几十万给灾区。结果他和他的女儿坐在这辆车上，偏偏他的女儿车祸中死了，他受了很重的伤，在医院抢救。他的女儿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读书，成绩相当好。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上帝的儿女？当车祸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今天的教会，我上次说了，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似乎当我们信主以后，凡事顺利。最近这20-30年，从美国、韩国到世界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流行成功神学。他告诉你，你信了主以后，上帝会怎么样？你怎么做工呢？这么有意思啦！把那个宝贵的东西失而复得了。当这辆车上出了车祸，人人都死掉了，唯独活下来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你要想要买车，好，跟上帝祷告。你要大量的征求，啊，他能给你最好的车。这种成功神学，今天在很多的教会很流行，但是你要祷告，你要有信心，向上帝求，上帝不会把那样的好处给你。但是，这是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谎言，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教导过。 圣经上没有说你生了主以后你什么坏事都会临到你，相反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在世上会有苦难，甚至于基督徒还会给世人多一种苦难，那就是为义受苦，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所以这样的信仰，当痛苦去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承担能力。这样的信仰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不堪一击。那么我们来谈论德性。上次我讲论德性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当中。我上次说过拿阿米的丈夫李米勒，他名字的意思是神是王，但是这样的家庭却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他们本来是去疗养躲避饥荒，结果一家之主亚伯米勒死了。对于拿阿米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还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他唯一的希望。但是没想到他唯一的儿子也都死了，所以他还有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也不是大人，他也不可能再改嫁，他没有儿子没有后代，也就意味着他没有产业。我们看到这样的苦难会很真实的去落在神的百姓身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在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拿阿米带着他外邦的媳妇儿媳妇路德，他们回到了他的家乡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以后，合城的人都很惊讶。他们怎么说？这些妇女们说：“这是拿阿米吗？”为什么他们会很惊讶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我可以想象这是当年给拿阿米带来的打击，带来的伤痛。恐怕当他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几乎都认不出来。而拿阿米怎么回答他们呢？对，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因为拿阿米是甜的日子。”他说：“我现在一点都不甘心。”我现在很苦，所以的话呢，你们还不如叫马拉算了。为什么呢？拿阿米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我们会去看到 然而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却看他真的很不守人，不单不守人，而且非常的狂妄大胆，他去指责上帝，让他受苦，他认为上帝需要对他的苦难来负责，他认为神把他的一切都剥夺了。我们会发现圣经会把这样的属灵的人物所讲的这样不属灵的话会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我们还让我们惊讶的是，上帝竟然没有一巴掌拍死他。我想今天我们也会也可能会去遇到像拿米一样这样的一些悲剧或者苦难，或者说我们真的会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人生一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我想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面对过去，当我们受苦以后，当我们心灵受伤以后，我们非常人类的本能就是说要去否定他或者逃避他，就好像灾区的这些人，他们会说啊，我的父亲其实没有死，他出去打工了，或者说我的孩子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只不过我不能见到他吧，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但是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得到医治，你的伤口必须把它打开，哪怕是那么的血淋淋，哪怕会给你那么多的伤痛，但是你不去面对它，不去解决它，你就不可能被医治。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会有许多许多的经文去描写我们所受的苦，以及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不公平，像拿俄米这样的一些牢骚怨言心中的愤愤不平，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诗篇的八篇，诗篇的88篇，88篇，我们大概看一下，诗人首先在神面前来呼求，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我在你面前的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福听我的呼求，让我的心灵满了患难。”我的性命平静平静， 他首先描写自己的一个非常的痛苦，接下来呢从第六节开始，他就把这样的痛苦去指向上帝。他说，难道你就把我放在深很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吗？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是苦难像波浪一样把它紧紧的困住。你把我放在远远的地方等你，跟那些神所震怒的人在一起，他眼睛都脱干。神，我天天向你祷告，我向你举手，为什么你就不理我？诗人跟神说，难道你就看着我死吗？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知道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好，当我都死了，你行神迹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我到了阴间还能赞美你吗？我可以在坟墓里来说出你的慈爱吗？我都灭亡了，我还能去诉说你的信实吗？他对神抱怨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但是你却为什么离弃我，怜悯不顾我？接下去诗人继续的诉说，你的内蒙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出，你甚至于把我的朋友突然破成，把我归隐的一个人扔在黑暗里，完了，这首诗完了。我很惊讶，这样的诗怎么在圣经里呢？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诗从圣经中删除，太不爽了吧。信徒读这首诗简直是把信徒都带坏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诗篇不要说别的经典，在150篇诗篇当中就有很多很多。上帝为什么让这样好像很不属灵的诗篇放在圣经当中呢？上帝为什么要让拿尼这样很不属灵的抱怨怨恨记载在这样一本圣经当中呢？我们要看到，只有这样的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受苦，面对我们心灵的伤痛，我们才有可能使我们得到医治。在诗篇88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受苦的一个人，他在上帝面前跟神的一个对话。在这18节经文当中，他用了24次你，用了28次我，这是诗人，我一个受苦的人跟上帝面对面的一个对话。而上帝对于这样的讲这样似乎不属灵的话，却没有生气，没有愤怒。为什么？圣经透过这些经文去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去受到很多心灵的伤痛的时候，我们 但是需要去远远的去逃避我们的痛苦，也更不是去逃避上帝。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应该，并且我们需要带着我们的伤痛，带着我们未曾沧桑的眼泪，带着我们一颗破碎的心，然后直闯神的宝座。我们需要跟上帝面对面，我们需要去跟他说话，我们需要去来到他的面前，哪怕我们去问他说，你不听我的祷告要到什么时候，当我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但是当我们受伤，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做吗？我们好像变得似乎比哪里比诗人更主命，我们会装的无所谓，我们会表面上跟人说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我们却没有不敢去面对我们的伤痛，更不敢面对生命。但是这样的信仰是很虚伪的，这样的信仰是很虚假，它不能够去承受痛苦，也不能够让你的痛苦得到医治。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很真实的去面对，面对我们的受苦，面对上帝。我们需要很坦诚的去表达我们的受苦，并且去寻求他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去看鲁伊斯的真心如会被那么的触动，会那样的去认同，因为我们不会像鲁伊斯在亲亲如我当中，或者像诗人那样去大胆的在上帝面前去表达我们的痛苦，甚至我们的愤怒。所以我们去读鲁伊斯的书，读他的这本书，我不会觉得很过瘾，因为你想他说出了你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但是上帝却并没有去责备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这么不说。上帝也没有像今天有一些狭隘的改革中分子，他们会强调说谁的祖先我们要受苦，上帝没有这样。上帝许可这样的人在他面前去怀疑他，甚至指责他。上帝为什么呢？上帝需要的是我们带着我们的伤痛来到他的面前。你想一想，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能够去敞开，去包括去跟别人受苦，跟别人发牢骚的对象，一定是你最信任的人。所以当诗人去向上帝去说你我你我你我的时候，其实就表达诗人对神一份信靠。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诗人对神一份寻求，一份渴望，一份顺靠。这是 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受苦，这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但是信仰不是让我们来解释我们的苦难，信仰乃是来让我们去承受我们的受苦。信仰不是让我们去解释我们的受苦，信仰是让我们去如何面对我们的苦难。神有的时候他就是会让我们去承受一些受苦，并且似乎在苦难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同在，似乎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默然不语。但是上帝他不是不爱你，上帝他依然这样对你，上帝他渴望着我们饱含眼泪的去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哭，向他抱怨，但是我们需要紧紧的依靠他，紧紧的抓住他。上帝他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当中重新去发现我们对他那一种深深的渴望。而且让我们在我们的艰难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什么样都没有能力，我们没有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神。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最迫切最真诚。有人曾经问说，什么时受苦让我们更信靠神呢？我们答是也可能不是，它取决于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受苦，也就如何面对上帝。当一个人在受苦当中他更加迫切的去向神祷告，去向神寻求，哪怕像拿人那样去向神抱怨，那他会更加的发现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神，他也更加迫切的去依靠神和抓住神。但是也会有一些人他会选择去不去面对，他不去面对，不去面对自己的伤痛，也不会去面对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去看到有些弟兄姐妹遭遇一些事情，包括他里面很软弱的时候，他会选择不同心不祷告的机会。他希望他状态好好的然后再来到什么面前，其实正相反，你越是软弱你越是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哪怕像诗人那样在上帝面前流泪眼泪去质问他。也不需要把自己稳装的一切很好，你谁都坚强，也不需要里面软弱的一塌糊涂，表面拼命的给自己涂当前说。信仰不需要很真实，不需要那么虚伪， 因为一份很真实的信仰，你才能够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上帝，一个真实的信仰才能够去给你带来一份信仰的力量，让你去胜过你所面对的苦难。当你去面对一个真的上帝的时候，你终究会发现这个真理需要他，他也对你的爱为你也改变。上帝似乎在为人跪的时候，似乎让你在一个人幽冥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其实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用他深情的目光凝视了你，他注目了你，他关注你，他爱你。当拿米那样的很绝望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他会觉得上帝已经完全不过他了，他已经被上帝彻底丢弃了。但是让我们去从二节经文当中，让我们去看到上帝对他莫改的爱。当他们回到温暖的时候，正是动手和发难的时候。是偶然吗？是碰巧吗？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跟前面第六节经文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神在悄悄做工，神对他儿女的爱依然没有改变。当我们去面对过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面对它，处理它。但是上帝不是让我们去活在过去的伤痛当中，上帝是让我们去重新的去面对新的人生。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活在当下。一个受苦的人，他常常他没有办法去走出来的时候，他只有过去，他没有今天，更不可能有未来。今天在四川灾区有很多的人，他表面生活好像生活得很正常，但是他的生命其实他一直停留在去年的5月12号，他没有今天，他更没有未来。所以有一天他崩溃的时候，他会选择自杀。但是上帝不是让我们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而是让我们有新的开始， 如同是拿阿米，拿阿米他最终选择回来，他愿意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牛奶与蜜的地方。拿阿米他愿意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么新的生活会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呢？它取决于你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当下。你新的生活怎样的去开始呢？它取决于你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它。给大家讲一个耶路撒冷的A 是世界， B 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C 是结果。A 是发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所经历的事情，比如说地震，比如说亲人的离去，比如说失去工作，比如说你生病，比如说失恋。B 是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理解、怎么看法，你对他是怎样的解读，而你的解读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举个例子，我们去年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的妹妹很年轻，三十多一点，很漂亮，搞艺术的，学美术，也教美术，小孩才几岁，去年突然发现得了癌症，并且是一个让一个年轻的女性很难接受有些癌。我知道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有些癌不仅仅给她带来身体上巨大的痛苦，也会给她心里带来很多的伤害，甚至我知道有个很年轻的女孩，当她知道以后，她会选择说：“我是这样，我不愿意去失去我做人的尊严，因为我想至少也要把你一切的名堂全部清除。”那她后来还是手术，然后化疗。去年下半年，我在总医院住院的时候，他跟我那时候也坐在化疗病房，我们见面讲话，他说很好，笑眯眯的，也跟我抱起抱抱的，告诉我最近的学习很好啊，睡眠也不错啊，胃口还能吃啊。他头发很多都掉了，戴个帽子，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他姐姐告诉我，他心里面很苦， 很痛苦，很怨恨，然后他会把这些怨恨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那其中呢，是对他的妈妈，他认为他为什么会那么痛苦的去得这个乳腺癌，这一切的受苦是因为他妈妈让他吃蜂胶。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联系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看病的时候，有医生问他说，你是不是吃蜂胶？他说是啊。他说哦，吃蜂胶，所以哦，你会得乳腺癌。我吃蜂胶了，我很清楚的知道蜂胶不会致癌，蜂胶本身它也几乎不会含激素，比蜂王浆要好很多。蜂王浆会有一些蜂的一些激素，认识你人的身体里面的一些性激素一样，但是也没有问题，我也会吃蜂王浆。蜂胶还是王胶都跟肿瘤没有必然的联系，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你要知道，对于癌症病人来说，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受苦的人来说，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首先不接受，但是当他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会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并且他会尤其他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但是这是无解的问题，然后为什么找人找不知道。但是人总是不甘心，他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受苦的事实，所以他找不出理由，也需要找一个理由。那他就会认为是他妈妈给他吃蜂胶，害得他这么惨。我是癌症病人，我自己深深的去知道，我的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只要我开口，只要我需要，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我说。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办法说可以生命可以换生命，我妈妈一定会可以把她的命给我。对一个母亲来说，而且不是生命，是自己十月怀胎经受痛苦把她生下来，然后含辛茹苦的一点点的带着她，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当他去责怪他的妈妈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母亲是多么痛苦，但是他母亲又没有办法证明说不是我吃蜂胶害了你的乳腺癌。于是他对这个事件的解读去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他既伤害他的妈妈，也伤害他自己。他的妈妈真的很痛苦，而他自己也很痛苦。我们给他求婚，但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楚。我跟他姐姐讲，他唯一的出路就上天了。他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他找不到这种场景，否则他的一生不好玩。他到现在和观音突然有见了，但是这个受苦的这个事件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你的孩子，比如说亲人的离去，但是 我们用什么的态度去解读它，它会导致你怎么样一个结果，或者说去让你产生怎样的一种生活。我的过去，我现在以前，我在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去恨我第一次手术的医生。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第一次手术是在错误的人，在错误的医生、错误的时间做了一次错误的手术。那次手术，因为没有想到是一个恶性肿瘤，所以他当时只是像拔一颗牙一样，打了一颗麻药，涂了麻。他以为要成功搞定，但事实上，这手术打开以后，肿瘤长得很大很深，完全出乎任何的预料，但是没有办法，那手术台上已经打开了，所以没有。在几乎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就这样一刀一刀一刀的开。那到最后，他们没人做的，就把我的两只手和两只脚绑在手术台上，然后就这样一刀一刀一刀的取出。所以，那么我这种癌，如果说它跟放疗化疗都不敏感，但最关键的是第一次手术。如果第一次手术在没有转移的情况下，能够彻底的去手术把它看到的话，它的愈后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前提是要开干净，而恰恰。那次手术不单让我去经历极大的痛苦，目前的手术没有看干净，所以我一次一次的复发，癌细胞不断的转移，所以那你的人今天是跟着癌细胞跑，你永远跑不过他。我做过七次手术，要到今天你没有办法手术，没办法放疗，没办法化疗，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那次错误的手术。那医生他其实根本完全不适合，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开这个手术，但他不开，而且他刚开始没有他自己开，交给他的那个实习医生来开。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当时没有麻醉，我很清楚的去可以听见他们任何的讲话。所以当我后来再复发再复发一次一次受苦的时候，我知道一切的错误都是那医生造成的，我非常的恨他。在我的心里，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想着说，那哪一天我把他杀了，然后我自杀。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一个痛苦的事实，但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却带给我的是更多的心灵的伤痛。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会很坦然的去接受它。其实不一定，不一定说你换一个别的医生，你就能够把你的癌细胞开干净。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目前的科学技术，连美国都没有办法说让手术放疗化疗能够去治愈癌症。我只不过跟那几个一样，我去为自己去找到一个理由，然后去把所有的怨恨放在他身上，结果让我自己活在这样一个痛苦当中， 但是今天我信主以后，我会去很坦然的去接受他，无论怎样，我对他不同的解读，他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不需要去活在痛苦当中，我去很坦然的接受。我其实我没有足够的理由说一定是他开了不干净。我换一个别的医生，难道一次手术就能保证把你所有的癌细胞开干净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既然如此，那我就很坦然去接受它，然后让我自己去卖给他，但我不希望被我的疾病所辖制。我希望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平安。我依然可以让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身体可以去活出一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也能够去接受我手术带给我外貌上的破坏，因为我会觉得我不需要为我的外貌来感到羞耻，并且我知道今天我在上帝面前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像诗人所说，神是我的荣耀。所以而我对这世界的解读去产生我不同的一种生活概念，也带给我不同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我最近在想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常常所讲的一句话，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抽象的一句话。什么叫在基督里？我们怎么去活在基督里呢？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痛苦的世界当中，我们就是会去面对种种的不如意，甚至受苦。我们怎样的活在其中里呢？我想我们不能改变的是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上帝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包括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它可以去带给你不同的人生观，它会带给你不同不一样的一种生活。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埋怨、苦读、困惑，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去面对它、解决它。我们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受苦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活在基督耶稣里，哪怕你的经历，哪怕你的恩怨，但是你依然可以活在基督里。哪里选择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他选择愿意去面对上帝。他虽然有很多的不幸，他也会有抱怨，但是在他短短的几句话当中，两次出现全能者，两次提到耶和华。全能者这名字在旧约当中称为 El Shaddai， El Shaddai 表示是大能的神。我们看到拿米，他依然相信神，他是一个全能者，他是大能的上帝。他两次提到耶和华，耶和华表示什么意思？Yahweh 是日约的神，上帝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永不改变。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去面对过去，我们带着我们的伤痛来到上帝面前，在他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医治，除此外不用解决。同时我们需要活在当下，活在今天，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用新的态度心去面对我们的受苦，去开始我们新的人生。正如二十二节经文所告诉我们，上帝对他本身这样的爱永不改变，哪怕在你最软弱最黑暗的时候，上帝依然用他默然的爱爱你。我们祷告，全能的上帝和我们立约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伤痛，带着我们未曾擦干的眼泪，我们愿意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与你面对面。我们需要你，当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更需要你，我们会发现我们心灵深处有一个深深的渴望，那就是你自己。主，愿你向我们良缘，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去看见你用我们的爱爱我们，你用你过来的爱爱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知道你的不光注视了我们，你没有忘记我们，没有把我们丢在黑暗当中保护我们。主，你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份真实的信任当中，和我们真实的上帝面对面。我们不需要活在一个信仰的谎言当中，我们不需要去活在这些虚假的教导当中，只有我们需要和你面对面。只有我们求你用你的手来搀拉着我们，帮助我们去走过我们的软弱，走过人生当中的黑暗。只有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